说我们得救是因着上帝所赐给我们的恩典，我们就是这样的。弟兄跟他们一道上去，到耶路撒冷去，到了那里，教会的长老和使徒们就接待他们。还有一件很有意思的话，在这里哈，第四节啊，第三节很有意思。于是教会送他们起行，他们经过了哪里？腓尼基，还有呢，撒玛利亚。下面说什么？随处传说外邦人归主的事，叫众弟兄都甚欢喜。他们在路上，到腓尼基，到撒玛利亚，一路之上，看见那里的教会弟兄姐妹，就诉说外邦人归主的事，就说不但耶稣基督不但是为着我们犹太人的主啊，他也是外邦人的主。他们怎么样信了主了，就把那个见证述说出来，那些听见人大得帮助，他们就欢喜快乐。真的弟兄姐妹，我们什么时候看见有人归主信靠上帝，有人受感动归向救主，我们一路述说这些事的时候，我们自己见证这些事的时候，我们也喜乐，那些听见的人也喜乐。他们到了耶路撒冷，他们使徒们跟长老们接待他们，他们就开了第一次的会议。这使徒行传第十五章是我们教会历史上的头一次的一个大会，为了信仰的问题开了一次的大会，头一会的议会，大议会。他们就谈论了好久，有的人主张说要受割礼，有的人说不必。后来彼得就站起来做见证，他说你看，各位你们晓得，上帝把福音传给外邦人是头一个，接着我是头一个去传的，传到哥尼流的家中，对不对？使徒行传第十章去传。不但如此，他说我在那里传讲的时候，我亲自看见主的同在，我跟他们讲道的时候还没讲完，圣灵就降下来充满他们，赦免他们的罪，洁净他们的心，不分你们我们呐。彼得站起来做见证，谁做结论？谁最后站起来做的结论呢？雅各就站起来做了结论，他说各位啊，你看看十三节，他们住了声，雅各就说，诸位弟兄请听我的话，方才西门述说上帝当初怎样眷顾外邦人，从他们中间选取百姓归于自己的名下，众先知的话也与这意思相合，正如经上所写的，此后我要回来重新修造大卫倒塌的帐幕，把它破坏了重新修造建立起来，叫余剩的人，就是凡称为我名下的外邦人都寻求主，这话是从创世以来显明这事的主说的。所以十九节他说，所以据我的意见，不可难为那归服上帝的外邦人，只要写信吩咐他们境界偶像的污秽和奸淫，并勒死的牲畜和血。他就站起来做了这个结论，而且他引用圣经的话，在旧约里面，圣经里面的启示就讲到有一天外邦人也要归主。他们就定规好了以后怎么办呢？他说好，我们写一封信，派遣我们几位两位弟兄，一位叫犹大，还有呢一位叫希腊，同着我们亲爱的同工保罗和巴拉巴回到安提阿去回复他们，把这个信念给他们听。信上就说，我们听说有几个人下来搅扰你们，其实我们有吩咐他们，那么我们开会定规了， 你们不必受割礼，只要怎样呢？境界几件事。第一件什么事？不要吃什么？不要吃什么？祭偶像的物不要吃。第二呢？
乐
死的牲畜不要吃。还有呢？血不要吃。还有不要犯什么？淫乱的事。这几件是特别提醒他们要遵守的。我们上回讨论了这个信上所写的这几件事。第一件事，吃祭偶像之物的事。偶像之物，祭过偶像的那个食物，可不可以吃啊？可不可以吃啊？不可以吃，可不可以吃啊？可以吃，可以吃，
不可以吃，
不可以吃啊！
这辈子做就不吃，
对，
这辈子做不要。
所以上一回我们查考了《哥林多书》，保罗特别跟我们提到这个吃祭偶像之物，那时候哥林多教会也发生了这样的事。特别是在当时那个情况，吃的东西甚至在街市上买来的，也他们多半是祭过偶像的肉啊鱼啊，连在台湾有这样的情形。杀猪的人，杀猪以前有没有拜偶像？他们先拜再杀猪。那么只是我们晓得，还有在台湾吃拜拜，这是非常普遍的事，一次就开多少桌啊，一次你看报上等一次就吃掉几十万几百万，一年说吃掉那个高速公路四条，从基隆到高雄的那个高速公路，一年要吃掉四条高速公路，吃那么多的钱就吃掉了。怎么吃掉了？就是拜拜以后大请客吃掉，而且这个请客的时候啊，请的人越多，那个菜摆的越丰富越有面子。你家请三桌我就请五桌，你请六桌我就要请十桌，看谁家的排场摆的菜越多，请的人越多就越有面子。所以一年要吃掉那么多的钱，一次就几十万几百万的，就一顿就吃掉。好，我们现在说吃祭偶像之物，叫做使徒保罗所告诉我们的，在这里说了，使徒行传说了，我们在往前查考的时候，我们就越来越清楚关系这一方面的真理。保罗说，吃祭偶像之物，那偶像本来算不得什么，我们也根本不看他为神明，也没有什么。但是如果为做别人，为了我们的弟兄我们的姐妹，因着我们吃这个偶像之物会跌倒，因为他们的缘故我们就不吃，免得他们跌倒。另外有一个地方告诉我们说，我们无论吃什么喝什么都要为荣耀主而行。另外一个地方告诉我们说，我们凡事都可行，但是不都有益处。凡事都可行，但不一定都造就人。凡事都可行，但不一定荣耀主。所以对自己没有益处的事，不造就人的事，不荣耀神的事，所以我们无论或吃或喝，我们就要注意这个事。 OK， 不吃偶像。第二，不吃偶像之物，不要吃祭偶像之物。第二，乐死的牲畜和血是什么意思？不要吃，为什么？你知道一个什么原因？对，为什么乐死的不要吃呢？对，因为那个血没有放手。有两个意思，第一个意思，包括卫生来说，血不干净，不要吃。第二个意思，所谓的活物、动物、人也好，就是生命是在血里面。我们一个人平常差不多6000cc血左右。这个我们身上的血一流尽了就死了，所以 生命在血里面。那有一个预表，有一天耶稣基督要为我们流血，要舍命，所以我们不要吃带血的物，不要吃血，是这个意思。OK， 还有这个奸淫的事，那当然是了，不管是那时候到现在也是淫乱的事。所以我们中国人有句话说，万恶淫为首，许许多多的罪是从淫乱开始的。今天有许多的家庭被破坏了，许多的问题儿童，许多的问题少年，许多的问题青年，许多的社会问题从哪里产生的？从淫乱产生的。然而圣经里面告诉我们另外一个原则，什么原则？属灵的淫乱，你知道什么意思？爱，你所爱哪一个，爱哪一个人，爱哪一个东西，爱哪一件事，超过爱上帝，圣经告诉我们的原则，那变成什么？灵里面的淫乱罪。圣经告诉我们说，我们要尽心尽性尽意尽力的爱谁？爱主我们的上帝。其次也相反，要爱谁？爱人如同自己。这是一个爱的原则。所以什么叫做拜偶像？你知道拜偶像的一个原则是什么？拜偶像的原则，拜偶像这个人所雕刻的木头、石头、纸画的这些东西啊，人来敬拜，那自然是拜偶像，物质的偶像拜的啊，拜的那个人做的这个偶像啊，雕刻的偶像、画的偶像。那另外有一个意思，凡是我们爱某一个人、某一件物、某一件事超过爱上帝，那是变相的拜偶像，偶像之罪。所以应该把神放在那个最高点。好像我给你举个例子，好像一个三角形，对不对？上帝应该在哪里？在最高的那一点上。什么时候你把上帝摆到下面一点，把另外这个摆到那个最高的那一点，那是什么？那是拜偶像，把他当作我的神呢、啊？我认为他是我人生的、我生活的中心，我爱的对象。我没有那个就不行，就变成那个，就是这种的偶像。而且，我们现在要这样大略的复习一下，以后我们就看今天下面这一段，好不好？30节到35节。所以说他们既奉了差遣，就下了安提阿去，聚集众人，交付书信，众人念了，因为信上安慰的话就欢喜了。犹大和希拉也是先知，就用许多话劝勉弟兄，坚固他们。住了些日子，弟兄们打发他们平平安安地回到差遣他们的人那里去，但保罗和巴拉巴仍住在安提阿，和许多别人一同教训人，传主的道。我们先说这一段吧。他们既奉了差遣，下到安提阿去，聚集了众人，交付书信。他们念了那信上的话，就得了安慰。感谢主。所以第一个争论的事就解决了。犹大书告诉我们说，我们要为着上帝所交付我们的真道竭力的争辩，为着我们自己没有什么可争的，但是为着主的道一定要持守。什么时候有人来讲不合圣经的真理的道，什么时候有假先知假师傅来了，我们一定要起来争辩，不容许上帝的真道被破坏，不容许上帝的教会、上帝的身体被破坏。那个时候有假先知、假师傅，现在呢？末后的时代呢？更多。所以我们要警醒，要防备假先知、假师傅来 传讲假道，把圣经的真道抹杀了。什么时候假先知假师父进到上帝的教会来，那个造成的那个破坏很强，常常是分裂，常常是许多人跌倒，非常可惜。他们定规了以后，感谢主，他就是安提阿的教会，安提阿教会弟兄姊妹念了以后大得安慰。什么时候圣经的真理进到我们的心中，使我们真是大得安慰。异端是挑起我们的不安，圣经的真道是叫我们真得平安。异端是叫我们受捆绑，圣经真道是叫我们得释放。你去数算，没有一个异端不是给叫你受捆绑的。耶和华守望台、安息日会、真耶稣教会，没有一个异端不是叫你受捆绑的，叫你守规条的，叫你守律法的，叫你这样那样才得救，你就没办法。感谢主，圣经上说上帝的儿子叫我们自由，我们就真自由了。你们必晓得真理，真理必叫你们得以自由。上帝的儿子叫我们自由，我们就真自由了，真正的自由。真理是叫我们平安，叫我们释放。所以他们就大大的得了安慰，得了平安。然后犹大和希腊也是先知，就用许多的话劝勉弟兄们，坚固他们。然后就说保罗和巴拉巴也住在那里，和许多人一同教训人，传主的道。看见什么？一个美好的同工，他们在一起美好的同工。希拉也好，犹大也好，保罗也好，巴拉巴也好，他们在一起怎样？在同一个教会安提阿在那里侍奉。虽然他们都是先知，他们都有讲道的恩赐，他们都是会劝勉人，他们都是会分解真理的道，但是他们能够在一起好好的同工，用许多话兼顾众弟兄姐妹的心。用现在的话大概就是开培训会、开小组训练会、开松柏茶经、开妇女会，造就使我们在主的真道上越发的坚固。所以你看见弟兄姊妹，我们不但得救，我们需要怎样？我们需要继续的受造就。我们得救不是得救就毕业了，不是信主就完。如果我们不继续的受造就，我们不追求，我们的灵命不会长进，我们在主的真道上不能深入，我们一直做一个吃奶不能够吃干粮的婴孩。怪不得安提阿成为一个差遣传道人的教会，怪不得安提阿有那么好的见证，别人看见那里基督徒说，看见那里的弟兄只能说称他们为基督徒。因为门徒称为基督徒是从安提阿起手的，对不对？他们就是把基督活出来了，有基督的样式在他们的身上。为什么有这么多的好的传道的弟兄姊妹在那里造就他们？有提前有巴拉巴，后来保罗也来了，后来犹大也来了，后来希腊也来了，造就那个教会。那个教会真是一个刚强的教会，一个传福音的教会，一个流入上帝恩典的教会，从安提阿一直流入出去。如果安提阿的那个教会没有派宣教士来参选传福音到当时的小亚细亚，传到欧洲，我看今天的福音还没传到我们的身上来，我们还没有机会得着。好在安提阿是那样一个差遣宣教士出去传福音的一个教会。 OK， 我们再往下一段，36节到41节是另外一个争论，对不对呀？过了一些日子，多少日子我们不晓得，不完全清楚，有的时候三年，有的时候五年，相当长一段日子，在安提阿那里过了一些日子。保罗就对巴拉巴说，我们可以回到从前宣传主道的各城，看望弟兄们景况如何。巴拉巴有意要带称呼马可的约翰同去，但保罗因为马可从前在庞菲利亚离开他们，不和他们同去做工， 就以为不可带他去。于是二人起了争论，甚至于彼此分开。保罗巴拉巴带着马可坐船往居比路去，保罗拣选了希腊也出去，蒙弟兄们把他交于主的恩中，他就走遍叙利亚、基利加，兼顾众教会。第二个争论是为什么？第一个争论是为信仰，是为主的真道。第二个争论是为什么？是为同工啊，在一起同工。过了些年日啊，保罗就对巴拉巴说，你知道他们已经有第一次的出去旅行传道了，对不对？我们上次查了，他们从安提阿出发，到了基比路、腓立基，走过了好多地方，又到了比西里的安提阿，到了科皮，到了路士德，对不对？好多城，后来又回到安提阿了。过了些年日，保罗提议了，哎，说巴拉巴，我们再出去第二次旅行传道好不好啊？我们去看看以前传道的那些地方，设立了教会呀、啊，是安立了长老啊，他们现在光景怎么样？我不知道哎。我们现在再去看看他们吧，景况如何？一方面要去传福音，是新的教会，新的教会；一方面去看看已经设立的教会怎么样。巴拉巴说：“好啊，我们期待。”去的时候就要带同工呢。保罗巴拉巴说：“哎，我们带着马可去好不好？”保罗说：“不行。”那为什么不行？因为上一次第一会传道的时候，你还记得我们带他出去了，他是走了几站就跑回来了，就不肯跟我们去了。是什么缘故我们也不晓得，反正因为那时候他很年轻嘛，马可很年轻嘛，也许是因为不能吃苦啊，那当时坐船呢、啊、有危险呐、啊，你知道这个女性传道很苦哦。每天今天在这里，明天在那里。我记得有好多年我做旅行传道的工作，在台湾的时候，那时候我做广播工作，我常常带着一个布道队出去。那个台湾我们都还了多少个圈，还一圈又一圈，后来我在圣光神学院做院长的时候，我们组织一个布道队，一些神学生，我们组织一个布道会，又在台湾各地方传道，然后又到香港到其他的地方去传道，然后我一个人也到过好多地方传道。这个游行传道的时候很苦啊，你今天在这里，明天在另外一个地方，你今天吃这个，明天吃那个，而且心里的负担也很重啊。你刚刚这里两天聚会一完了，又到接着那里两天，那里三天，那个心里面的负担很重啊。尤其是有的人呢，换一个地方就不能睡觉，换一个枕头就不能睡觉，你们有没有啊？我有一次带一个队出去，有一位姊妹啊，瘦了十磅，一个月不到的时间，他换一个地方就不能睡觉，那每天都换地方，他每天就不能睡觉。哎呀，很苦啊，很苦啊！所以你出去游行不倒不简单了。马可也是其中很年轻的一位，他大概不能吃那个苦，或者因为什么原因，头一回他们三人出去不倒，保罗、巴拉巴、马可，结果马可是走了几站就回来了。这一次他们第二次要出去传道的时候啊。这个巴拉巴就提议，巴拉巴说：“我们再带马可去吧。”保罗说：“不行，因为他说上一次他到了什么地方，庞菲利亚是吧？他说就离开我们走了，就不继续跟我们往前面走了。”巴拉巴说：“还可以嘛，他是年轻的小兄弟嘛，我们再带他一次嘛哈，哎，他跟我们在一起也可以学习很多啊哈。”保罗坚持说不行。巴拉巴说好，既然你不带他，我带他。保罗说好，你带他，我不带他。
我就带那个谁，保罗又拣选了一个人叫什么提拉，提拉也是从那个，我们如果查考使徒行传第十二章，我们看那个约翰，先看约翰吧，约翰从哪里去了？约翰也是从这个耶路撒冷到安提阿去的。请看使徒行传第十二章的末后一节二十五节。好，请陈太太大声念吧。二十五节，十二章二十五节。使徒行传第十二章第二十五节。第十徒行传第十二章第二十五节。对，十二章。对，末后的一节。对，对，你看头一回他去是因为保罗和巴拉巴在耶路撒冷办完的事情，就把这一个马可带去了，就带着安提阿去了。这个马可是哪一个马可你知道吗？就是那个写马可福音的那个马可，是他有两个名字，一个叫马可，一个叫约翰，一个是犹太名字，一个是罗马名。这个他叫马可约翰，或者称呼约翰的马可。那么这一位啊，是门徒当中很年轻的一位，他在耶路撒冷有一座楼房，他的母亲叫玛利亚，所以耶稣基督末后一次的晚餐就是在他的家里面举行的。还有呢，主耶稣在复活升天的时候，不是有他吩咐门徒说你们要回耶路撒冷去，在那里在城里等候，后来他们就上了一座楼房在祷告，也就是这个马可楼，马可的这个在他家里面，在他家里面聚集，常常有祷告，因为他的母亲是一个非常爱主的姐妹，马可也是一个很好的基督徒，他是主耶稣基督的门徒，所以保罗和巴拉巴到耶路撒冷去办完的事儿啊，就把他带来了，也带到那个这个安提阿来了，所以第一回他们出去传道的时候啊，就把保罗也带出去传道了。就是这样的一个背景。这一回出去，第二次出去的时候，就发生了异变，围着同工的问题开始纷争。保罗要带希拉，这个巴拉巴就要带马可，就他们开始了同工的争论。哎，弟兄姐妹，今天我们在上帝的家里面，在教会里面，有没有这个问题啊？有没有同工的问题啊？
有，
还是有。前面的问题有信仰的问题哈，后面的问题同工的问题也照样有。有时候教会一发生同工的问题，也是很受亏损的。比如说我们松柏查经班吧，不要说整个教会，就是我们松柏这个查经，年长的弟兄可能在一起查经。有时候也会发生同工的问题，我们拣选了一位两位，一位会长，一位副会长，还有一位管司库的，或者一位管联络的，因为我们是一个小团体嘛，就一定要有一个，要选几位出来要负责这些事情嘛。有时候就说我跟他就不能同工，我还是跟他比较好，有没有这个事儿啊？我认为他的意见呢不行，跟我的意见不合，所以什么时候假如我们这个会长跟副会长两个的意见不合了，吵起来了，你知道我们这个松柏班的一定不行吗？为什么？你看我们会长跟副会长人都吵架，你看看呢，对不对？执事跟执事之间也是这样，如果执事跟执事之间也吵架，同工 这个这个童工出了问题。一位知识说，如果某某人被选为知识啊，我就不做知识，因为我不喜欢他。另外一位知识说，如果另外一个人做知识，我就不能跟他在一起同工，行不行啊？不行。所以同工要同心合意，二人如果不同心，怎能同行呢？要同心。所以我们就看见这里两个人不同心，他们就不能同行了。所以保罗带着希拉往东走，这个巴拉巴带着马可往西走，他们就东西。